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第一个请到的来宾是小金，小金姐妹呢要跟我们分享，题目是修复亲子关系。小金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小金你要讲你跟成年的女儿的关系怎么样修复的。其实小金跟女儿的关系一直都是很亲密的，当孩子可能从青少年开始啊，有的时候会起一些变化，好像亲子关系会变得比较卡卡的，或者里面有一些话就没有讲开来。但是小金最近经验到她跟女儿的关系有一个很好的很美的修复，一个突破，所以小金你来跟我们说这个过程。
好，我有三个孩子都成年了，最小的这个女儿其实从小我们待在身边，她是非常贴心非常懂事，也是帮忙我跟先生在这家里面做最多事情的。我一直认为我们关系就是非常好，但是最近呢，因为她开始工作之后，在工作上面有很多的挫折，最近辞掉工作在家里面，那我有很长的时间跟她相处，但是我慢慢发现女儿好像她的情绪就是很不好，她开始会对我们在家里面啊，我们的东西怎么摆放啊，或者是爸爸买一张椅子啦，或者是哥哥买一个什么，就是她就是会对这些东西开始很反感，就会觉得家里很乱，她就会跟我要求要把它收干净，或者是要跟他们沟通，但是沟通的结果就是让她很失望，他们还是很难改变，让他觉得说这个空间是可以让他觉得舒服的，所以他就会常常觉得这个家里面很多事让他受不了。我其实有尝试着跟他讲过很多次，不管是跟他解释爸爸工作多辛苦啦，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很快的去处理这些事情，甚至也跟他提到说我也跟哥哥沟通过啊，但是哥哥好像他没有改变的那种感觉这样子，所以我也很无奈啦，我没办法这样子。慢慢的他就开始对我有一些抱怨，他觉得说我好像应该要负责把这个家规划到舒服的状态，其实我都认同，但是就是事实就没有办法做成这样子。然后好长一段时间哦，我们都在这些事情上面纠结，那我都会认为说我好好的跟他解释吧，不管是他之前在工作上面遇到那些挫折，他觉得主管一直挑他的毛病啦，或者是也不解决他的困难，那我都会替他们解释啊，然后慢慢我女儿就会回应我，她说你都是站在别人的立场，我是想要告诉你我很辛苦，我心里面觉得很闷，然后这些问题为什么都不能解决，可是呢好像变成我也在诉苦，但其实我的想法是我希望她能够因为这些解释能够有理解之后啦，她就会比较能够释怀说，哎，别人不是真的要对她不好或者是怎么样，而是我也跟他说，我说其实像我跟爸爸，我们也觉得我们体力越来越不行，可能做事情的想法或者是速度都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快速了哈，可能都会花些时间，没有办法如他所期望，可是他也不接受，他就会觉得我也在跟他抱怨，
他可能认为怎么你跟我的主管一样
对，
我已经受不了我的主管，辞掉工作逃回家了，怎么我现在家里又多一个跟我主管一样的人
对是的，他也觉得，他说你们那个时代你们的那个状况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了，你不要再每次都拿以前那些来跟我们讲，那我就觉得说真的就是不一样啦，不然要怎么办呢？可能有半年多我们一直都在这种纠结里面，那个关系很紧绷，我发现他讲话越来越尖锐，后来我感觉到他开始在嫌我老了，我心里有些时候会有一点反击的那种回应。后来呢又讲到更让我难受的就是他说你对教会的那些姐妹，对教会的那些服侍都比对我还关心的多，他觉得我忽略了他，他觉得我花了很多心思在那些上面，或者是因为哥哥有一些的状况，我也有一段时间曾经在他的身上比较投注时间，甚至我的情绪也不是很好，他都说那些对他来说都造成他心里的阴影。
所以他的意思是 他觉得你比较关注哥哥，你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哥哥身上，还有在教会的那些姐妹身上。
姐妹的身上，
对，他感觉被忽略，是这样的吗？
是。当我跟他解释，或者是我后来跟他道歉的时候，他其实都不要他不愿意听解释，然后他 也不要我道歉。他说道歉有什么用呢？因为已经过去了，我现在需要的是你的理解。那我说我已经都听你说了，那我不知道他那个情绪还是非常的不好，就是认为我并不理解他，所以常常都是讲到后来我就开始躲起来，因为我发现我面对他我很痛苦，我越来越多听到的是他对我的不满，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去平抚他心中的那个伤痛，有时候我甚至会失控，我也会觉得说那也不是我愿意的啊，那你要叫我在那样的状况之下怎么办呢？我一个人我也做不了十个人该做的事情，你要让我怎么去面对同时有这些状况这样。所以其实当我讲出这些的时候，当然更让他觉得说我除了抱怨之外，我可能还要认为说他就应该要承受这些，所以就那个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张，我就想要远离他，我不想要靠近，因为我很怕听到他在对我提出来那些对我以前的做错的事情，做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挽回这些事。
是，但你说你们最近有一个突破耶。
对，这个也是我很感谢，然后我也觉得真的是当我很多次跟神为这个女儿祷告，但是我每一次都发现为什么沟通都还是这样子的模式的时候，有一次我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我一面哭，我有一个感动，神就让我感受到，对啊，你就知道他是孤独，他就是想要安慰，所以好像不是要你跟他解释很多的状况，因为他就需要陪伴，需要安慰。所以我就有一个感动说，我应该去抱着他，我不要再跟他好像在讨论，在理性的对话，其实他真的很需要我一个很感性的拥抱。我把眼泪擦干了，然后我走出去，我就抱着他，就跟他说啊，我知道你这么多事情，你很多的心事，你以前也没有讲，或者你不知道怎么讲，可是现在你告诉我了，我真的是很开心，我能够知道你的心情，虽然我也做得不好，但是我很爱你，我就是很爱你这样子。我抱着他，我就一直跟他说我很爱你。让我感到很开心的是，他没有把我推开，他就让我抱着，他也流眼泪了，他就跟我一起抱着。然后我抱着他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心里所有的难受啊，还有对他的一些不谅解，因为我觉得他已经得到我们很多的关注了，可是他从来都没记得那些，他只记得好多我没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也好像也觉得我心里好多委屈这样。可是当我抱着他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的委屈也都一扫而空，那我也感受到当女儿她流着眼泪没有再说话，也没有把我推开的时候，我也觉得她的心应该也得到安慰，应该也是得到一种鼓励，一种陪伴的那种满足吧。所以这个经历让我就很开心。然后神又给了我一个另外的意念，就是我们都知道过去他有他的需要，我没有办法满足他，我也有我的困难，我没有办法做到我该做的，我也跟他道歉，但是他也没有办法理解也不接受。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不只是他受伤，我觉得我也受伤，我觉得我们都是需要神来安慰，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拥抱我们的人。所以我说我知道我不是做得很好，但是我虽然是无心的，你也是有这样子的这种感受，但是我想我们两个都很需要，只有神他用很难想象让我们能够满足的那个爱，可以让我们都得到满足，都得到修复，让我们的伤可以平复，让我们的伤可以得到安抚，我们都一起来仰望神，让神来安慰我们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们过去可能有做错有失去的，可是当我们在神的里面，神会加倍的还给我们，让我们得到从他那里来最完全最完整的神爱和医治。
谢谢。哎呀，我觉得小金讲的，我听了好感动。我想当孩子愿意讲出他心里面的真实的感受，其实是非常宝贵的。身为父母，我们成熟的人呢，会愿意道歉，说，哦，对不起，你有这样的感受。可是我没有那个意思哦。OK, 我们就会开始为自己解释。但是小金的女儿很诚实地说，我不要你的道歉，我也不要你的解释。她说，我要的是你的理解，我要你听，这就是我心里这些不满的感受。我觉得小金，这个妈妈好伟大。后来小金就是去拥抱女儿，陪伴她，了解她的感受。其实女儿好爱妈妈，虽然女儿讲了一些很尖锐的话，可是女儿心里是很爱妈妈，很需要妈妈的，而妈妈也好爱女儿，其实妈妈也好需要女儿的了解和接纳。所以我们回应她的感觉。那我觉得小金最棒的是，小金是一个认识耶稣、依靠神的一位母亲。小金说，有一天他就是流泪祷告，然后上帝就让他知道他可以怎么做是比较合适的，觉得真好。好，那我们就谢谢小金的分享，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回来。今天的第二段，我还是要请小金跟我们分享他跟他大儿子的一个经历。这个题目是天父上帝没有忘记你。小金，好感谢你哦，你的分享我觉得好造就我。那你现在就来跟我们分享上帝透过你跟大儿子之间的一个经历，也让你有非常深的感触和感恩，那你就跟我们分享。
是，我的大儿子今年已经是34岁了。有一个礼拜六的中午，他说他手机掉了，因为前一天晚上他跟朋友们去吃饭喝酒，到了凌晨两点回到家，他搭计程车的时候迷迷糊糊的，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发现手机不在了。他透过定位找到了那个讯号，在三芝的一个社区，可是因为他打去或者是他留言呢都没有回应，而且已经过了一两个小时了，他有点担心，怕没有电了，然后就没有讯号，所以我们就决定主动去找找看。本来是希望先生开车载我们去的，可是因为先生看牙医走不开，而且这个车子平常是儿子很少开的，我就有点不放心啦，但是也只好由我陪儿子去，然后透过我的手机分享个网络，让他持续的追踪那个讯号。路途当中的时候，先生不放心，还会打电话来看看我们的状况。他说也为我们祷告，希望我们能够顺利找到手机，往返平安。就在淡水那附近，开到山上的时候，车子真的就有一些状况，发出一些大的声响。儿子也有点怕，所以我们就停下来休息了一下。还好过了一下子，我们在开的时候就没有怪的声音了。车子的讯号越走越近，我就开始兴奋起来，就觉得很快就要找到手机了。这个时候呢，停在这个讯号点，我看见是一个千户的大社区。我这时候心里想，哇，一个小手机在这里面，我怎么感觉这手机还是好遥远哦，要怎么找啊？后来我们跟警卫说明了我们的来意，然后进入社区停好车之后呢，就循着这个唯一的线索，就是黄色的出租车，然后我们就开始从他们的停车场开始去搜寻。儿子他用他的平板对着一部车又一部车来搜寻，走过一个停车场又一个停车场，到了第五个停车场最后一辆车的时候，终于车子里面有回应的声音了。我们试了两三次，确定就是他的手机在里面，非常的高兴。可是那时候我们想，也不知道车主在哪儿呢，所以我们就走到外头去问问看有没有可以询问找到这个车主。这时候遇到一对夫妇，他们就说可以去管理室问问看，但是管理室5点就下班了。那个时候我们一看已经是4点49分， 我们立刻冲去管理室、哦、赶紧去告诉他们，然后他们不但帮我们找到了车主，而且帮我们联络上这位驾驶先生，我们很顺利的奇妙的找回了那个手机。当时在管理室，我向那对夫妇开心的表达感谢的时候，他们说感谢主，原来他们是基督徒。我真的深深感受到这一路的奇妙，就是真的是主的帮助。在回程的路上，我一直都很兴奋，我觉得儿子也一直都很兴奋，他说真的是太奇妙了。在车上六七个小时，这是很难得，因为这个儿子哦，平常很独立，我们也跟他事情沟通也都非常的简洁，没有什么太多的互动了。可是透过这一件事情，我真的是经历到这个奇妙，而且我觉得神再一次提醒我说，我这个孩子他虽然还没有信靠主，我真的对他就是神告诉我说，他一直都在看顾，他一直都在关心这个儿子。在回去的高速公路上面，看到那个天色已经暗了，天上那个月亮好圆哦，我又再次跟儿子分享说，你看这个是上帝的创造，上帝让我们欣赏这些多么的奇妙，我们找这个手机这么的顺利，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我也很希望神能够真的是在更多的让我的儿子能够感受到他对他深深的爱，然后也希望我的儿子能够回转来信靠神，知道神爱他。
阿们。好，谢谢小金的分享。你知道我们多少信主的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带他们去教会，在家里带他们背圣经，甚至我们去教会服事，我们也带着他们，还有每天祷告，甚至有所谓的家庭祭坛，全家祷告，父母为孩子按手祝福。我相信这些小金和小金的先生都是非常看重，把这个看成是一个很优先的对孩子的一种教育环境。可是曾几何时，当孩子慢慢长大，我们发现好像他们被外面的世界吸引，他们对于上帝的事，对于读圣经，对于祷告，而不要说传福音了哈，就是自己要不要去聚会，都变成有的时候会被挤掉的一个活动或者一种价值观啊，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发现这个孩子的心好像慢慢远离神，父母很担心，其实有的时候是很伤心很心痛的。小金还说前一天是因为儿子跟同事去喝酒，到半夜两点才回家，结果就把手机掉在计程车上，好像是一个灾祸，掉了手机这么重要的东西。可是这个背后却隐藏着神非常深的祝福，上帝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寻找手机的过程，就让妈妈跟孩子有六七小时的时间在车子上面，两个人就逃不开的，所以那个妈妈的陪伴，妈妈的同在，也有机会一起信靠神，一起祷告。因为车子发出怪声的时候，其实两个人都很担忧的。我相信妈妈跟儿子心里都是在祷告。途中爸爸会打电话来问，说怎么样，现在进行的如何？我觉得孩子都深深感受到爸爸妈妈这么样的爱他，关心他。在天户社区，好像啊，很绝望。可是你看，是第五个停车场耶，哇，但是你们这样子还在最后一个停车场最后一个角落找到，而且遇到那一对夫妻就立刻告诉你们赶快去警卫室，因为只差11分钟，哇，那真是千钧一发，然后竟然找到了。这对夫妻说感谢主，所以他们真的像是上帝派来的天使。从头到尾，我认为这个儿子无可推诿，就是有神，而且神爱我，神知道我的需要，神眷顾我。但是我认为儿子心里可能也有一个感受，就是主啊，可是我不配， 主啊，我不配你对我这么好。我觉得上帝的爱，上帝的供应，上帝的眷顾是这么样的明显，他的心无可推诿。有神，而且这位神爱我，他顾念我，他没有忘记我，真是好美的见证。所以我要问小金，你认为一般敬畏神的父母对成年的子女最关切的是哪些事？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我心里就只想着他们能够一生的来认识跟随神，然后知道他们在我们的心中，也是在神的心中，其实是非常宝贵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对，我们最关切的就是我的孩子有没有在跟随主，他有没有在信靠神，所以我们会很在意他们去教会。当我们发现好像孩子慢慢慢慢飘离远离神的时候，父母能做什么呢？
其实透过这次的事情，我也有一些些的反省。我觉得我有一段时间觉得这个孩子似乎自己知道生活了，好像我有一点不那么在意他了。我其实好久了没有在这个大儿子的身上好好的，真的是很用心的去关注他，因为似乎看起来他好像都还 OK。 我们偶尔会跟他提一下，为他祷告，或者是提醒他，邀请他去教会，真正对他生命的那个关系其实是已经没有那么的深入了，没有那么的迫切了。其实神是跟我讲说，你看我也一直没有忘记他，所以你也不要忘记他，不要忽略他，每一个都是那么的重要，每一个都是神那么珍贵的孩子。
是，所以神没有忘记我们的孩子，我们可以把孩子交托给主。那我觉得有两件事是一定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做好的榜样，我们自己成为那一个信靠神跟随主的人，孩子会看得到。所以第一个我觉得是榜样，那第二个就是祷告。至于说还要去教导啊提醒，我觉得就不要了，这个已经我们过了那一个阶段。还有就是我们跟他维持好的关系，我们可以关心他，但是不要干涉，不要让他觉得我们很担心他，他们是不喜欢我们担心他们的
。
好，谢谢小金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也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来下一个阶段。好，我们今天的下一个段落是一个小小的见证，是由一位姐妹小琪，她的题目是寄信小风波。听完小琪的分享之后，我会请佳琪来跟我一起回应。那我们就先来听寄信小风波。
一天夜晚，先生饭后外出散步，顺便寄信，但他走后，我竟然发现那封信仍好端端地放在鞋柜上，不禁笑了出来，想着时间过得真快，从年轻到发白，转眼间我们都老了，记性也越来越差。希望他明天外出散步时能记得将信寄了，或者我可以明天早晨外出时顺便帮他先把信投到邮筒里。第二天早晨，当他看到那封未寄出的信，就对我说，你上午出去买东西，顺便帮我把信投到邮筒吧。我说没问题啊，他说我把你的钥匙放在信上，这样就不会忘了。我说好的，他说记着啊，别忘了哦。好，没问题，这样他才放心的走了。不多久，我来到了邮局门口，看见邮筒上有两个投信口，一个写的是内湖区，另一个是外县市。我看了信封上收信的地址是内湖区，于是就将它投到内湖区的投信口里，然后就去买东西了。到了晚上，又到了他饭后散步的时间，当他走到鞋柜前，突然想起了那封信，就对我说，信寄了没啊？我微笑着看着他说，早寄了。他再问，你知道邮筒有两个投信洞， 一个是寄到内湖区，另一个是寄到外县市吗？我知道啊。他接着再问，那你是投哪个洞呢？当然是内湖区的洞啊。我心想，说到这里，你是不是该谢谢我，称赞我做了一件美事啊？没想到他却说，你知道如果你投错了，你就会耽搁好几天才会寄到吗？听到这里我火了，就对他说，你太太又不是笨蛋，这么简单的事连这个都会做错，你一直确认再确认，是不是不信任我，还是认为我在说谎，根本没看清楚就随便乱投。他说，我只是就事论事，没别的意思，你干嘛那么生气，真是经不起别人多问一句。隔天我把这件事带到了小组，小组长笑着对我说，哎呀，这就是你跟你先生不同的地方啊。从前他在职场上日理万机，忙碌地跟不同的领域的人沟通，脑袋里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不同角度分析判断事情。他这样对你说话，其实不是在否定你为他所做的，而是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分析得清清楚楚。说完还笑着对我说，看样子你需要再去上一次婚姻班哦。回家后我想了又想，觉得小组长说的没错，过去我们的争吵常常各说各话，好像两条平行线一样毫无交集。目前孩子们都已长大离家，退休后的他在家里只有我能听他说话，我若不懂他，怎能跟他同心呢？我需要改变，无论在言语、行为、思想上，都要从先生的角度去想事情。一旦我理解了他的想法，沟通就有解啦。晚餐后，我们看着国家地理频道介绍非洲狮子的节目，他在一旁也跟着滔滔不绝地讲着狮子的习性。以前我都觉得好烦，不想听他在电视机面前说话，因为这样我就会听不见电视在播什么。但那一刻我专心听了他的介绍，心里不由得赞叹他怎么懂这么多。于是就对他说，我觉得你讲得很有道理。奇妙的事发生了，他突然安静了起来，接着就主动帮我收拾起碗筷，动手整理餐盘，而我也跟着站起来对他说，我来就好，我来就好，感谢赞美主，这真是一个美妙的一刻。
哇、wow. 哦，我觉得小琪的这个见证真的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常常发生在夫妻相处。我现在就请佳琪姐妹啊，那佳琪是我们学员传道会家庭事工的同工。佳琪你好。
彤姐你好，大家好。
好，我请佳琪帮我们分析一下，小琪一开始先生跟他讲几句话，他就说我就火了，你认为他为什么会生气？
听下来就感受到太太一整个不被信任、被质疑，因为从一开始寄信，先生怕太太会忘记，还要把钥匙放在信上面做提醒。后面先生又不断的用不间断的问句询问确认，你信有投对邮筒吗？即使太太都已经回答他了，他又继续解释，如果你投错邮筒，那就会耽误到收信的时间。所以他根本就没在听他太太说话，所以太太会好生气哦。
是，我在想，有可能这样的情况，太太觉得不被信任，可能这样的一种事件不是偶尔发生，在其他的一些事情上，太太也曾经感受先生好像不太信任他，不太信任他能够把被交代的事情处理好，所以我觉得太太的心是敏感的。他说他们常常为了这样的事情争吵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姐妹很棒的。她后来有说，我需要改变，我要从先生的角度来看事情，是什么样的真理帮助她越过这个障碍来改变自己。
嗯，就是在小琪的分享里面，我看见她好像去体贴到先生的心，夫妻是互补的、是互相接纳的，所以他就想到先生说话是就事论事，不带感情的，太太他是期待被肯定被感谢的，所以他就想到、 啊，夫妻是互补，现在是我们两个人，所以呢，我要听懂他说什么，他就能够去接纳先生这个不带感情、就事论事的说话态度。
是，除了这样的真理观念改变他，我觉得中间还有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他把这样的一种很挫折、有点怒气的心情带到妇女小组来分享。各位，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强调我们与人连结的重要性。当小琪进到小组，然后他可以放心的，因为在小组里的姐妹了解他、认识他、接纳他，他知道他如果说出自己的感觉，他是可以被了解、被接纳的。他一说出来之后，组长就让他看到另外一个观点，我觉得小琪很谦卑。你知道一个人谦卑愿意改变自己，是因为他与主连结耶。我觉得小琪应该是一个非常愿意信靠神、认识耶稣、与主连结的人，所以当他听到真理，他是可以接受的。我来问佳琪，他做了什么样的改变？
他做的改变是他开始用心听先生说话，去理解他的想法，而且他还用行动去陪先生说话，然后去肯定先生。以前听他在讲那些事情的时候觉得啊，好吵哦，都听不到电视里面讲的，但他可以改变他的心去陪先生说话，我觉得好了不起。他自己讲到他要在言语、行为、思想上从先生的角度去想事情，这样的改变也带来先生的改变，所以先生就不是一直讲一直讲，他反而就用行动，好像用行动去服侍、去爱他的太太。
嗯，对，所以最后两个人都改变了。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我自己。可是当我改变我自己的时候，其实是能够牵动对方的。至少我们把这一个关系从原本的对立或者恶性循环带进了良性循环。我觉得小琪很棒的是他去听，然后他去肯定他先生哦，他说你讲的很有道理。其实他很惊讶他先生怎么对狮子了解这么多，他说我很惊讶他怎么懂这么多，所以他就说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你觉得他先生感觉到什么？佳琪，
被接纳了。嗯，我被了解了。
嗯，
有人听我说话，还听得懂我说话，好开心的感觉。
对，而且很欣赏我。我太太觉得我懂很多，我太太觉得我讲的很有道理。哎呀，各位做妻子的，可能今天你先生需要的就是这一句话，就是我觉得你讲的好有道理哦，我觉得你怎么这么有知识，你怎么懂这么多？哎呀，你要不要试试看你对你先生讲这一句话，你看看你先生会不会开始站起来然后帮你做家事。我觉得好有趣哦。最后我就请佳琪，你认为这个见证说明了什么有关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真理？
我想到一段圣经，他说到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意思是我们要别人怎么对待我们，那我们同样也要这样先对待他们。所以小琪他期待先生可以了解他，给他肯定赞美的话，他就先去了解他的先生，肯定赞美他的先生，就带来好的互动、好的改变。所以真的是很棒的见证。
是，好，我们谢谢佳琪，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下面这一题是我们在婚姻班里面一位男士的提问，我是请千羽回答。他说，如果女方内心紧闭，一直想要离婚，该如何打开僵局？我们真的 给这位先生按赞，你很棒哦，因为女方就是你太太啦，就是你太太想要离婚，但是你希望打开这个僵局，你不愿意离婚，太棒了。因为很多男人就放弃了，但是你没有要放弃，真好。我就请千羽来回答，千羽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想，当我们心里很想离婚，那先生做什么会让我们心柔软下来，然后愿意打开僵局，愿意跟你沟通，有正面的互动。好，所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千羽。
好，很谢谢这个弟兄的提问，因为他好谦卑的来到婚姻班学习，而且也很愿意敞开你的困难来提问。其实我看见这个弟兄是很勇敢，不放弃你们的婚姻。课程中李哥有说过，关系中只要有一个人愿意持续做对的事，关系就会不一样了，因为生命会影响生命。虽然从你的提问中看不太出来太太内心封闭的缘由，但是你是有上课的先生哦，你可以示范你的生命作为榜样来影响你的太太，你就是他最亲近的人，你是最有机会跟他交流，最有机会与他创造连接，然后落实神对婚姻的心意。婚姻就是让我们操练舍己、委身以及百分之百的付出，所以你绝对要避免那个50:50的对价心态。就像你说的，太太现在不太敞开，就是如果他不说话不理你，那你也不说话不理他，反而会造成恶性循环，对于这个关系的修复是没有帮助的。我有归纳三个小重点可以分享给你。第一个就是要把焦点放在你可以做什么，而不是聚焦在配偶的行为。我们最常说的就是插头要从配偶的身上拔起来，插在神的身上。所以你一定要开始去想想看，配偶的兴趣是什么，他最喜欢做什么事情，投其所好，创造连接，然后不间断哦，你要不间断的分享日常与感受，你的感受，不是追问他，你的示范就会让他渐渐明白，诶，你随时在欢迎他敞开哦，你是随时都预备好要欢迎他敞开。前面的见证我有说过，我曾经跟我先生关系也是很冰冷的时候，我也会很烦恼，不知道要怎么在关系上破冰。那个时候聚会，姐妹们也是这样子带领我，我就想到啊，我的先生很喜欢尝鲜吃美食，然后他很喜欢吃甜点，所以我就会很认真，我真的很认真哦，做好功课，就是我们居住地每一区的特色小吃、甜点啊、豆花，就是他爱吃的东西，水煎包啊什么的，每一区除了做我家附近的，然后还有我可能路过的，例如我娘家啊，或者是我去哪里，就是只要有经过的地方我都会做这样的笔记。那只要我路过那边，甚至有时候我会刻意经过，我就会买一个他爱吃的小东西回家跟他分享。最刚开始他都会拒绝，他都说不用，那渐渐的他会说我吃一点点就好。那现在他会说哎，我好想吃哪一家哦，你去买来我们一起吃，这样子。所以我就观察到，对我先生而言，我吃东西就是我最可以跟他连接的事情。那个时候他的心情最好，就是情绪也最稳定的时候，我都很喜欢在吃东西的时候跟我先生聊天，分享更多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互动的事情。那我也勉励你，夫妻是一体的，你绝对是比起上帝之外最了解他的人。所以也鼓励这弟兄，你要安静自己的心，去好好的观察。婚姻是一辈子的功课啊，每时每刻都是更多认识他一点的机会哦，这是要好好把握。第二小点就是你要幽默应对，选择不受伤，尊重配偶的感受才是真正的爱他跟接纳他，特别是他很受伤的事情，因为感受是很个人，而且是最真实的反应。如果有需要道歉，你就要真的跟他道歉，绝对不要落入那个争论说哦，没有，我没有那个意思，来否定他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地雷，绝对不可以这么做。所以他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样子。你有说他内心封闭，我觉得是源自于过去可能他有不被理解的经验，所以这样的状态其实是要用更多爱的文字还有话语去融化他的心，然后对他的回应永远要保持幽默应对，选择不受伤。你也可以关心他，就是老婆啊，你最近上班好吗？疲累的时候都要记得补充保健食品哦。那你当然也可以对他示爱，就说哦，但老公的爱会持续为你灌注哦，全年无休，加油加油，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表达。但是真的也是要求圣灵给你感动，因为我不确定你们现在的关系如何，因为如果他对你是很排斥很惧怕，那也是求圣灵带领你怎么样的应对是合神心意，然后最适合你们夫妻关系的。第三个，我觉得你有没有够认识神，因为第三个就是你要依靠神去看见恩典而感恩，要日日操练感恩，哪怕你今天只是鼓起勇气对你的配偶微笑打招呼或者是发送爱的讯息，这都是因为你知道你所做的一切是因为相信神在你们婚姻中掌权，你是安静等候不掌控，更不逼迫他改变，而是全然的相信配偶就是上帝所赐给你最好的礼物。于是要每天的操练感恩日记啊，然后并且更多的为着你们的婚姻破冰来祷告。我相信当你越多的祷告，你越多的浸泡在神的话语之中，上帝真的会带领你们让这个关系开始有不一样的转动。以上是我的回应，希望可以给这个弟兄有一些新的看见。
谢谢千羽，很年轻，真的是敬畏神的妇女啊！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我听了都好被鼓励啊！我想这位先生你应该也找到一些你可以做的事啊。我现在也为刚才千羽所提的建议我来做一点复习整理。他的第一个建议是焦点要放在你可以做什么，而不是放在他现在反应如何，因为如果我们一直把焦点放在对方的表现上，可能我们会很挫折，所以我们的焦点要放在我可以做什么，那我就去做可以让对方高兴的事。所以千羽做的就是搜集这附近有什么美食啊，我就买好吃的东西来让先生开心。他第二个建议就是要幽默以对，选择不受伤啊，因为我们好容易受伤哦，我们这么努力，可是对方好像把我当空气，甚至他的表现好像是很不屑很厌恶我，我会很挫折，我就没有动力想要继续下去。但是千羽的建议是哎，我们要幽默一点，我们要学习怎么样选择不受伤。他给参考的回答可以是，老婆你最近好吗？老公对你的爱是全年无休哦，哎，我觉得很幽默。或者是天气冷了要多加一点衣服啊，好好照顾自己哦，有什么需要不要客气哦，我随传随到，比较幽默轻松的跟太太的应对。第三个，要认识神，依靠神，日日感恩。我们学习依靠主，而不是依靠配偶是否爱我。我确认知道神爱我，然后我学习每天都要感恩，透过祷告把我的需要告诉神。所以我想这是非常不容易走的一条路，因为我们过去可能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训练都是要我们为自己打算，为自己的幸福着想，所以我不需要为对方舍己，我不需要看对方的脸色，我已经表达了可是他都没有好的反应，那我干嘛还所谓的热脸贴冷屁股，是不是？可是上帝却是要我们懂得舍己，因为这是讨主喜悦的，我们是用爱，我们是用舍己把对方挽回。如果我们曾经有做过什么错误的决定，或者曾经做了什么伤害对方的事，我们也要勇敢的谦卑的道歉。这个并不是贬损自己的价值，我们是活出 我的价值，我的价值就是我是可以给正面的影响力的，我可以用上帝的爱，用基督的爱去爱我身边的人。好，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